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number 32, 基督教信仰纲要。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教义的第32课，题目是地狱。第32课题目地狱。谈到地狱，我们很容易就有一个观念，那是一个很可怕受刑罚的一个地方。在各不同的宗教对地狱有差不多相同的观念或者是看法，认为地狱就是在地底下的一个空间，在哪里充满了可怕犯罪的人，在哪里罪人就是一直受刑罚受痛苦。有一些的宗教说地狱里面也分作很多层，一般说有18层地狱，那么罪犯轻一点的就在上层，罪犯多一点的严重一点的就越来越下层，到最严重的罪犯就放在18层地狱里面，就永远不能出来。那么这些的说法好像对人类今天在世上的生活有一些警告的作用，就是劝人不要犯罪，免得进18层地狱受苦。我们在中国常常可以看见很多的庙宇里面也画着18层地狱的情况。那么另外我们也晓得，我们有方法可以把地狱里面的人用一些的钱财去回路阴府的官可以放出来的，这就是许多宗教用一些的方法金钱把阴府的灵魂超度出来的。那么这些说法当然是很动人的啦，但是我们要注意，假如在阴府里面还可以像我们在人间用回路的方法，有钱的人就可以不必下地狱了，因为只要有钱可以超度，就不必在地狱里面。那么地狱里面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穷光蛋穷鬼啦，我想这是很不公道的事。那么到底地狱是怎么一件事呢？圣经里面对地狱的一个意义还是教义到底怎么样？我先要谈到旧约希伯来文对地狱这个字的含义怎么样，然后我要加以圣经这里的解释。在希伯来文里面对地狱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英文翻成这个 hell 这个字 ,H-E-L-L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毁灭还是死亡，同一个意思。我在说希伯来文用地狱的词句就是与毁灭跟死亡同一个意思。 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对于地狱、毁灭、灭亡、死亡、衰败、饥饿、善灭等等，大约有50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来描写的。所以真的要了解希伯来文字对地狱的情形，不是单单一个字就可以了解。我现在读几处的圣经，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用同义词说明地狱，就是不同的词说明同一件事。首先我们要看约伯记第18章，约伯记第18章第12节，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这里的衰败，这里的衰败在希伯来文的字母是 EYD，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灾难，而这个灾难是叫人失去力量，就是衰败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6节，另外有一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来说明地狱的事情。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6节，这里说，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注意这杀灭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字母是 ACAPH，ACAP，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毁灭，毁灭。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也就是地狱的意思。另外在诗篇第5篇第6节，诗篇第5篇第6节，这里说，说荒原的泥必灭绝。这个灭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也就是地狱灭掉。另外我们再看到以西结27章32节，以西结27章32节，这里说，他们哀号的时候为你作起哀歌哀哭，说由何成如推罗，由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这里的寂寞原来就是毁灭，原来就是被杀灭，它只是死亡的意思，在希伯来的观念也就是地狱。还有一个字我要各位来看的，就是民数记第16章第33节，民数记16章33节，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堕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各位注意阴间这个字，这个阴间在这里好像是在地里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叛变摩西的时候，神就叫地裂开，把这些背叛的人活活的被地吞下去。那么这里的阴间好像说是在地下面，但其实原来不是那个意思，那里的阴间也是灭亡的意思，消灭的意思。所以 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的字来看到低的意思，常常都是死亡、消灭、衰败，或者是寂寞，没有什么活动，还是没有什么价值，或者非常孤单等等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比方说在约伯记第26章第六节，约伯记第26章第六节在哪里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这里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阴间它是地狱，不是一个空间的事。另外在箴言第15章第1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面前，何况世人的心。这里注意，阴间和灭亡跟世人的心做对比，世人的心不是空间物质的问题，因此阴间跟灭亡也不是一个空间跟物质的问题。那这一切都在属灵的上帝面前完全赤露敞开。阴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平常是用 Sheol S-H-E-O-W-L， 也就是英文常用的 Hell 这个字 H-E-L-L。 那么我们如果毫无成见，它也不受其他宗教观念的影响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从圣经里面了解地狱它是阴间，不再是空间的问题。也许我再读一处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在诗篇第88篇第10到12，诗篇88篇第10到12，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心思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万计之地被知道吗？那这边的诗篇就是用很多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件的事。这里好像说坟墓、灭亡中、幽暗里等等，这是不同的词句说明同一件事。无论你跟他低也好，阴间也好，这都是同义词，同义词。我们中文的圣经翻阴间地狱，这多数是受到早期佛教观念的影响。但基督教在唐朝，就是主后635年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当时已经有了佛教。那么西方的宣教士为了方便中国人容易明白到底所讲的地狱还是天堂什么意思，所以就借用佛教已经用的这个名词。那么没有好好的教导怎么样利用这个名词而有一个超空间和物质的观念，因此在这1000多年虽然有不同的教派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仍然用这个名词含有空间的观念。不过感谢上帝，圣经的真理才是我们绝对的根基。假如我们好好读圣经，详细的比较希伯来文在 在旧约里面对地这个词句的含义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接受圣经的教导，地狱它是阴间，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生命状态的一个情况。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从新约对于地希腊文怎么用的字来认识地狱或是阴间的意思。新约的圣经多数是引用旧约的希腊文一本，其实是一本，这个其实一本用一个希腊字是哈波鲁米，就是 HAPOLLUMI， 还有两个其他类似的字来翻译希伯来文那一个毁灭、刑罚、灾难还是死亡的那一个字。但另外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希腊文，就是Gehenna， 这个 Gehenna 在我们中文的圣经多数一座地狱，应该是指说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地方是烧垃圾的地方。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翻着熏嫩子谷，熏嫩子谷，这个我们可以在约书亚书第15章第8节，或是列王记下23章9节和4节，耶利米32章35节。这个耶利米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在那里拜偶像、烧香、献祭，特别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有一种是把儿子或活的孩子烧掉了献给偶像，而这个地方常用火在烧，常常有不断的人在献祭。那么后来犹太人就认为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上帝在刑罚拜偶像、不信真神，或者是当时的犹太人处罚犯大罪的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叫做 Gehenna， 就是熏笼子过。但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就在哪里烧垃圾，烧垃圾，而这种的垃圾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的把动物的尸体也丢在哪里让火来烧，所以在那一个地方有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这个不灭的火意思就是不断的有火在那边烧，不死的虫就是一只有虫在这个尸体上，动物的尸体上在那活动。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可第9章42节到50节谈到地狱的时候，他是说犯罪的人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就用这一个犹太人所熟悉的地方，原来是 Gehenna， 熏笼子过。但是我不晓得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地方这一节的经文翻成地狱。 不过我们要了解他原来的故事，他是典故就是这样。中文的圣经在新约里面翻译第一的一共有12次，马太福音5章22节、29节、30节、10章28、18章9节、23章15节、23节、马可9章44、46、47、雅各书3章6节、彼得后书2章4节。那么还有一些不同的名词说明地狱的事，比方说在马太第13章42节哪里用火炉，火炉；马太25章46节用永远的刑罚，永刑；在腓立比3章19节说沉沦，沉沦。另外在彼得后书第2章17节还有犹大书13节哪里翻成末后的幽暗。另外在启示录第2章11节、20章第6节、14节、21章第8节翻成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那从这些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地狱它是阴间，都不是指作空间物质而说的。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还是说新约的圣经来仔细来看的话，就晓得地狱就是一个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不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进到天国里面还是天堂里面，他们永远受苦的一个状态，永远受苦的一个状态。我们中文用这个阴间这个名词，大概是中国人指作人活在世界上叫做阳间，太阳的阳，阳间。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到阴间去了，到阴间去了。那么中文的圣经用这个阴间这个名词，原来是翻译希伯来文的Sheol，就是 Sheol， 它是希腊文的 Hades，Hades。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圣经对阴间有不同的翻译，好像在启示录第6章第8节翻成阴府，阴府就是阴间的一个福地一样。但如果我们细心的查考圣经，我们很容易的发现阴间跟地狱没有什么不同的意思，乃是两个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种一个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救恩的人，他的灵魂永远受刑罚的一个状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掌管阴间，耶稣基督掌管阴间。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拿着阴间的钥匙。我觉得这一节圣经我要读一下，让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这是在启示录第1章18节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他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远远远，并且拿着死亡 阴间的钥匙。这个钥匙不是我们用现在物质所做的钥匙去开门的，这个意思就是权柄，权柄。耶稣基督掌管死亡跟阴间，而耶稣所掌管的这个死亡一定不是一个空间的事，阴间也不是一个空间的事，乃是一种不信他的人有一天要到他面前受他的刑罚，受他的刑罚，就是审判他们。为什么你听见福音你不信？那么这个就是与主隔绝，与主隔绝，但仍然要受耶稣基督的管辖。另外一节的圣经我想必须读出来，然后我稍微加以解释的，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曾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辩论的。不过在这里很简单的意思表明，耶稣基督有权柄管理阴间。这里的狱里应该是指着那已经离开世界已经死了的人，他们的灵魂在阴间，就是与阴间相对的一个名称。那么那些在旧约里面的信徒，他们因信仰望弥赛亚救主的来到，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十三节到十六节所讲的，那一些人到了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救主来到，但他们因信盼望仍然得着。那么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就去告诉他们，你们的盼望现在已经成就。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说明这些的灵魂是谁。二十节说，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但是进方舟的借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到阴间把他救赎的消息告诉在旧约里面已经仰望他成就救恩的人。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天堂阴间独一的主宰。天堂是跟耶稣在一起，阴间地狱就是与耶稣基督隔离的。所以我们要赶快信耶稣，免得我们的灵魂将来在阴间它是地狱，永远有那个痛苦的状态里面，那是很可怜的事。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